这一次聚会中，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大觉醒的故事。我们现在要讲到的，特别是纽泽西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过，当初这个福星的火最早是借着 Jonathan Edwards， 就是说约纳丹爱德华，是在有一个城叫 Northampton 的地方，在麻省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起头的那个福音的火就点了那个整个的小村子、小镇。那么后来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就来了，我们的这个 George Hoyt 就从英国就来了。也到了这个城，然后在特别新英格兰那个地方就带来很大的复兴。整个新英格兰大概是30万人，在那个时候大概有25000到5000人、5万人被都吸引起来的，就是他们很明显在他们的生活上各方面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他们好像醒过来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注意到这个13周圣灵的工作的话，那么除了Jonathan Edwards 主预备器皿之外，那其实呢，那个时候呢，大概在1720年，所以比较早一点的时候，甚至在 Jonathan Edwards 还没有开启以前，那么圣灵已经在什么呢？已经在纽泽西开始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纽泽西呢，最早就在跟纽约一样，是属于荷兰，所以是属于新荷兰。那么等到后来呢，这个等到后来呢，大概1666几年的时候，那不是现在英国就把整个的新荷兰拿走了，他们打进来了，所以呢 ，New Amsterdam 就变成今天纽约 Manhattan， 然后呢，今天整个的你本来的新荷兰就是沿着这个 Hudson 河的两岸一直到 Albany， 那这个在整个两岸都叫做新荷兰。所以后来呢，因为英国拿下来以后就把它变成 New York， 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说后来不是那个英王这个 James 就詹姆士，在他还没有做英王以前，他是 York 郡，就是英国不是一个郡一个郡，一个 county 一个 county 把它分的吗？有一个大的 county， 他的名大的郡就叫做约克郡。那么他是那个约克郡最大的，所以英国这个原因，我既然英国把它拿下来以后呢，所以那个在美国的或在英国是约克，是老约克，现在到了这里呢变成新的了，所以不是 New Netherlands 现在变成 New York， 那么纽约这个城里也变成 New York， 就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那么很自然你就知道，从那一段时间在这一带有很多荷兰来移民过来的。那荷兰移民也这样，他们荷兰来到美国不讲英文，还是讲荷兰文，跟现在很多的华侨移民到这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很慢慢的你就知道，就有所谓的他们是讲荷兰语的就在一起。那么荷兰语，我们在荷兰呢是属于荷兰改革中的，是 reform 改革中的。那么当然来了以后呢，他们仍旧是新一代的移民，那么现在又到了年轻的一代，慢慢他们都睡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有一个 Dutch Reform Church， 就是我刚才讲的荷兰改革中，就是在纽泽西这一带。那么他们呢就从什么地方，就从荷兰呢就请了一位弟兄来，那这位弟兄叫做 Freeling Wilson， 这个也是很长的名字。那下一次呢，我们把它翻译好了也放在这个教会分裂史表上，那么大家就知道，反正这个是一个荷兰来的一个弟兄。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呢其实不是荷兰，他本来是从德国移民到荷兰去的，但是他是典型的金钱派的人，所以等到他请他来这里牧养他们的时候，结果呢，他真的把那个金钱派的那个产业，这个属灵东西就供给他们。所以没有想到呢，那把火是先在这一班 Dutch Reform 的身上就点起来。点起来以后呢，然后他们呢就请这个，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然他们有的也开始讲英文了，因为你想想已经到了1720年了，那个时候 英国拿回去也差不多已经快半个世纪，所以半个世纪你可以看得出来，下一代慢慢的也开始讲英文了，对不对？所以很自然，他除了这位弟兄来用荷兰语给他们帮助之外，那么现在呢，很自然跟当地的弟兄们也有交通嘛。当地就是我们知道都是讲英文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呢，刚好啊住在纽泽西，大概就在纽泽西，大概就在中泽西，可以说就是靠近这个 Princeton 那一带。那么有一个长老会的一个 minister， 一个长老会的一个牧师，他的这个他呢叫做 William Tennant， 他这个是 William Tennant，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 Gilbert Tennant 他的父亲。那么起头呢，其实他是在他是什么呢？他是在宾州的长老会的一个牧师。但他的家呢就在这个纽泽西，然后呢他就用木头就盖了房子。那么他觉得他需要亲自来培养一些属灵的人才，所以呢他就训练他的三个儿子，还有呢大概还有15个年轻人，然后教他们一些拉丁文了、希腊文了、希伯来文的，然后呢严格说然后逻辑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把一些神学教导给他，那目的就是希望说他们将来能够持续能够服侍神的儿女。所以这个 college 是最早最早的神学院，叫做 log college，log 就是木头的意思，啊，是个木材，所以这个可以是木头盖的一个 college。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应该就是今天的 Princeton 大学的前身。那 Princeton 大学最早不叫的 Princeton 大学，叫做 the College of College， 就讲到纽泽西的 College， 就纽泽西学院、新泽西学院。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说，这些注意教育的人，这些所谓常春藤的学校最早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属灵教育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在这里我们当然我们严格说来这两个学校没有就直接的关系，但没有多久以后从这里训练出来这些人就做了这个纽泽西的就做纽泽西学院的校长，也就是 Princeton 大学的校长。那么在 Jonathan Edwards 还没有Jonathan Edwards 是天花长天花死的，在他在这死以前，他刚好上任，刚好上做什么呢？他刚好接受了这个 Princeton 大学的邀请，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只是纽泽西学院，那么就做了他的 president， 但是没有多久他就被解去了。所以讲到这个第一次的大觉醒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第一次大觉醒的人，他们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要这个整个的见证和整个的组织工作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教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第一次大觉醒，你看有几个大学兴起来了，就是很有名的大学，一个呢常春藤大学 Princeton 就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就是宾州大学。啊，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宾州大学人最不喜欢，因为宾州有两个大学，一个是 State University， 一个就是 University of 宾州 Pennsylvania， 那是私立的。那么真正的私立这个才是常春藤学校，那另外一个就是州立大学。所以这个不是州立大学，这是宾州大学。宾州大学它叫宾州，其实不是州立大学，是私立大学。那么这个大学是1740年开始的，刚好是什么？刚好就是大觉醒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些爱主的弟兄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见证传递下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在那个大觉醒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最高的常春藤学府之一就是宾州大学，还有呢 Princeton 大学，还有 Brown 大学，那么还有今天 Rutgers 也是那个时候，还有呢 Dartmouth 也是那个时候。所以这几间大学我们可以说都跟什么都跟那个大觉醒发生关系。那么早期的清教徒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他们等于是 从 John Cotton 开始，他们是接受什么？是接受堂会主义的。那么堂会主义就产生了几个大学，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然后呢是耶鲁大学，所以这几个通通是，这个是在大学，这个是在最早，你看这些人他们能移民到美国，他们属灵光景是最好的时候。那么结果他们睡着了，睡着了第二波呢，就所以现在想唤醒他们，唤醒他们的后裔呢，结果就进了像宾州大学。所以这美国最好的大学不要忘记，最早都是可以说是大觉醒的产品，副产品。那么所以这个也给美国带来了很重大的，因为美国这个学校，美国整个的这个美，整个的美国当然和他的尤其是最早长春的学校都在东边的，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影响了整个美国。你看美国几个总统都很多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啊，就是说美国最好的人才应该都是从这些大学里面出来。那么所谓的 Stanford 是根本后来的事，西岸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的，那都是蛮荒，那可以算都算是什么慢慢在慢慢西移的。所以最早讲这段历史的都是讲东岸的历史，所以讲到美国的优秀的传统，讲到美国学术的成就等等等等，那么通通是从东岸讲起。那么尤其讲到最高的学府都这几个学府，但这几个学府都是跟什么，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讲到教育的时候，我们就叫 William Tennant 他真的要教育他的儿女，教育他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服侍。但那时候 William Tennant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不是一般典型的长老会的牧师，不是，他就教导他们说，今天你们传，你们讲道的，你们一定要灵验出来，你们要用心来用心来把你的信息供应出去。所以在这些里面呢，那么这个他三个儿子里面最突出的一个就是 Gilbert。 那么 Gilbert 呢的确确是很会讲道的，然后呢结果他们在因为都在 New Jersey 嘛，所以后来呢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Dutch Reform 就是荷兰改革中听到了一个消息，不是那个Freeling Guisen 这个弟兄，他不是啊不幸带起来了，那么带起来他们就希望和大家有交动，所以他为了年轻一代，他很自然就请了谁呢，就请了这个这个 Gilbert Tennant 去了以后呢，起头呢 Gilbert Tennant 根本不知道这个属灵的，虽然他受过训练，但是没有尝到那个真正或者说没有尝到真正属灵的生活。所以碰到这一班弟兄的时候，这个 Freeling Christian 就等于是他的老师一样，等于他的启蒙师傅一样，他有两个老师，一个是他的父亲，那么长老会那些丰富都在他的身上。那你现在呢近期派的丰富呢是什么，是 Freeling Christian 传给他，所以起头的时候他请他来讲道，结果没有想到他以为去帮助别人，结果他反而被别人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 Gilbert Tennant 他就烧起来，属灵他就醒过来了。所以刚好那时候赶上什么，赶上美国的大觉醒。所以呢我们知道等到这个谁要走了，这个 George Whitby 要走了，那么他说现在谁能够接这个位置，谁能够继续把这个火点下去呢，那接替他的人就是这个 Gilbert Tennant。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国大觉醒是大觉醒可以说是三个，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是 New England， 一个呢是 Gilbert Tennant 这个是纽泽西的，还有一个是从外国来的，那就是英国来的，这样主要讲会费用，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火就烧起来了。那么讲到George Griffin， 我们知道他虽然是寻道会的人，虽然是 Methodist， 但是他们在很多见解上跟是威斯利约翰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讲过威斯利约翰是属于他是跟随这个亚美念主义的，亚美念主义意思就是说他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不错，他相信加尔文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到一个地步人到了一个破铜烂瓦，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没有一点人，一个也没有，一切都是恩典，这个他是接受，亚美念接受的。但是亚美念觉得根据圣经你不可能 神预定我们把我们当作个棋子，不可能，不可能说神预定我们得救，神也预定我们灭亡，好像人一点拣选，人一点都不负责任一样。所以当然从逻辑上，从圣经上，他就发现说这个加尔文可能是走得太过，所以把他拉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亚美尼亚主义。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因为威斯里约翰根本是讲什么，威斯里约翰根本是讲讲经历的，讲经历的，讲追求嘛。你讲追求，你一定有一份责任，你不能懒洋洋什么都不做，那么这个就谈不到追求。讲的圣洁就讲追求圣洁，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你是怎么竭力啊？如果一个人意志都不用，懒洋洋的怎么可能竭力？所以每个人将来都要负责。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一讲圣洁，一定讲活动，一定讲奖赏的，明白吗？那为什么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为什么这么苦呢？就是有一天你要得到奖赏。所以现在很明白，很清楚，你相信，你要负责任，起码你要信。凡愿意都可以，你要有愿意，这个你要有，你不能连这个都取消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当然是比较倾向亚美尼亚主义。还有呢，要想追求竭力的追求，那么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原文是暴力的人进入的。那么难道这个人一个用暴力的，他一点意志懒洋洋的？你没有看一个懒洋洋的可以打胜仗？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奋斗的人才会打胜仗。所以现在好，既然是奋斗，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这边的责任。所以你看，只要讲圣洁，只要追求圣洁的人，他多半他不能完全的被动，不可能。所以很自然的，在神学上他是接受亚美尼亚主义，明白吗？所以亚美尼亚主义可以说是修正的加尔文主义，就是加尔文对于圣经的认识，现在有人把它修正了。所以现在那么当然你可以说他错，但你不能说他是讲异端。所以我们知道是今天所谓的卫理公会也好，所谓的卫理运动也好，美与美会也好，你看就圣洁运动也好，他们整个的框架，他们整个的神学是什么？是亚美尼亚主义。那贵格会是不是？那贵格会我们知道是在 Robert Buckley 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加尔文神学的框架底下。但是后来呢，你如果真的研究 George Fox 乔治福斯的话，那么很明显乔治福斯是比较倾向自由意志的。所以贵格会也好，卫理公会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修正过的，这个修正过的加尔文主义。意思就是说，相信一切都是恩典的人，不过呢，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意思就是说，加尔文说你什么都不要做的，你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呢，这一般经文说，我们是什么都不要做，但是责任你要负，最起码相信你要。对不对？最起码顺服你要，你刚刚得就是信，然后你真的有追求是顺服，那么你信也好，顺服也好，你不能，当然是属于责任的这一部分。所以你讲信而顺服，那么这些很明显的，那么这个都跟圣洁运动跟这些有跟经历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寻道会里面很明显的一部分是威斯里约翰所代表的，但是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就不同了，他是绝对相信，是的，绝对相信什么都不要做，他真的绝对相信，他真的绝对相信说是完全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可以说是加尔文的人 Calvinist， 他是，所以而且他是相信预定的，以及凡事都是预定的。所以如果你要讲起主在英国的工作和主在美国的工作，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举出是三个人的话，这三个人你看，第一个是谁啊？第一个是 George， 或者第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爱德华的话，他第一个是在清教徒环境长大，他当然是跟随加尔文的。那不止如此，而且他是最后一个清教徒，而且他是主张这个堂会主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他是绝对相信一切都是预定，一切都是恩典。那么 George Whitefield 当然如此。还有呢，我们讲过，这 Gilbert Tennant 他根本长老会的背景，那长老会的背景就是加尔文的背景。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在美国那个整个圣灵的工作，这些领带领的人，他们是完全得到加尔文帮助的。那么到了英国就不一样了，英国 你如果看这个相比的话，这个英国叫分裂史。我们看1728年就是寻道会的开始，1787年是寻道会。那么这个寻道会，我们为什么把它定在1787呢？就是到了1787，他们就脱离了安利干会，本来是没有还在安利干会里面，先从里面出来了。所以寻道会的成立应该是1787年，但寻道运动是在这个大复兴时就开始了。寻道运动，那么所以 Methodist 这个 movement 根本就在就在什么？就在加就在威斯利还有 George Whitefield 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你如果注意到18世纪的话，有两件大事，一个在英国的是寻道会，是一个卫理运动，还有在美国的就是大觉醒。那我们没有把它放进去，我下一次我们通通可以把它放进去，时间上就清楚。所以18世纪是两件大事。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英国的复兴加上美国的复兴，或者大西洋两岸的复兴，一个是借着威斯理约翰，一个是借着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简单这样来说，特别在寻道会这个系统里面，一个是威斯理约翰，一个呢是Calvin， 一个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是清楚了。好，那么但是呢，我们讲过了，这是在美国是绝对根据加尔文，这三个人都是，所以整个大觉醒的框架是在加尔文这个框架底下。但是呢，在英国就是英国和德国呢是在亚美念这个框架底下。那么所以呢，17、18世纪其实有两件大事，有一件大事我们没有提，那就是摩尔维亚教会大复兴，这我没有提，因为我们这个要留着，一直到我们讲到这个。飞了天飞的时候我们才提到他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病到那个时候。但是其实呢，摩尔维亚教会大复兴就是近前派所带来的复兴，不过这个近前派跟新兴道夫有关系。那新兴道夫因为是跟联合的弟兄们，跟 United Brethren 或者 Unity of Brethren 有关系的缘故，所以呢，那个大复兴可以说是属于近前派的，是德国的。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在德国是18世纪，英国也是18世纪。那么在大西洋这一岸，包括英国，包括这个大陆，欧洲大陆，包括德国，你看所带来的这些复兴呢，他们主要在什么？主要在亚美尼亚框架下。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威斯理约翰觉得，今天我们要追寻圣洁，必须要和圣灵合作。所以不是，是单独要连于基督，用我们懂的话来讲，要连于基督，意思是你的意志要联合于基督的意志。那么这个是威斯理约翰讲的，所以表示你的意志，表示你有那一份。所以这不是像加尔文说的，好像把自己的意志完全取消掉，他不是这么说的。那么新兴道夫也是这么说的，新兴道夫也是觉得，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追求的话，你看见。不是，是圣灵做，是一切都是恩典，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份在里面。那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吧，现在一个三四岁小孩想把一个大凳子、大一个桌子把它搬走了，那就不可能，怎么可能？他抬一个腿都抬不动。那么结果爸爸会去训练他，好，我们来做，我们现在把这个板凳搬走了。那你想，一个四岁的小孩子根本没有多少力气，他爸爸力气大得很。结果呢，现在他爸爸就一把就把这个一等等就把那个桌子搬了，然后呢，你总要给他点功劳嘛，你总要告诉他这也是他做的嘛，所以他就抓这个腿。你说这个抓这个腿到底是累赘呢还是帮助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要问大家，真正这个都搬动了，严格说来当然是爸爸做，这一切都是恩典，他怎么什么都没有做嘛。但是呢，感谢主，就是你看爸爸爱他的一个地步，你看见他就要抱着腿，他只要说我愿意，那个愿意他爸爸就高兴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加尔文，这就是威斯理约翰所说的，这就是新兴道夫所说的。但这跟加尔文有什么冲突？没有冲突，一切都是恩典呢。你看得出来，这个99.9999%是爸爸做的吗？0.00001%才是儿子做的吗？但是我要问你，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两个合作，但是这个比例不一样，比重不一样，当然多半都是父亲做的嘛。 所以你说这两边为什么争来争去，但现在就是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他们争得死去活来。那么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呢，就是专门讲恩典的，就专门跟随加尔文，就好像站在这个谁一边一样，站在这抓着灰尘一边一样。那这个人叫 Top Lady， 这 Top Lady 这个弟兄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那么这个弟兄呢，他绝对反对这个历史里所说的，他誓死反对。他到什么地步呢？他就告诉他后人说，我死的时候你把我埋在什么地方，我的坟墓刚好就对着威斯利约翰的家。你说这个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你看见吗？这个根本是不可势不两立。但是感谢主，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很稀奇，现在你去看着很多的诗本，很多的诗歌，你把它翻过来呀，你知道这一边是永久磐石为我开，那一边是另外一首查理威斯利写的诗歌耶稣灵魂的爱人，这两首都是很好的诗歌，而且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争的，但是主用他们，一个在大西洋这一边，一个在大西洋那一边。好了，在大西洋这一边，那么新近道的后来就摩尔维亚的教会就从路德会里面就出来了。那么同样的呢，这个威斯里约翰很会组织，所以他就把整个的巡礼运动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巡礼会、巡道会或者巡礼会，或者说 the Methodist。那么这个就出来了，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总部人就在伦敦嘛，很清楚的。这边是 Westminster， 这个 West 就是这边是西敏寺，但这边这个对面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卫理公会的，可以说它大本营就在那，总会就在那里。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这个威斯利约翰他本来没有意思，但是最后你看见了，也变成 Free Church。很明显，摩尔维亚也是啊，都是自由被释放出来的。第一个，摩尔维亚是从路德会里释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威斯利约翰威理公会是从也是安利干会里面释放出来。起头先，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因为威斯利约翰会组织啊，还有那个谁呢，新斯道夫也会组织。那么谁不会组织呢？这个主要会几个。所以抓住会议呢不会组织，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他在英国还是有影响力啊，影响力很大的。那么现在因为他不会组织，所以受他影响的人都是福音派的人，受他影响的都可以主动读圣经，你知道这些。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根本没有离开安利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现在开始安利干会变成三三人了。一般人就是所谓 high church， 就是原来的安利干会的人，还有一般人呢，这 high church 呢，慢慢他这个整个聚会就像罗马天主教一样。那么还有一般人叫 broad church， 那么他们就宽广的教会，那么这一般人就是所谓新派的。那么现在我要问你，这个所谓安利干会里面还有一些跟随有忠心爱主的人，这一般人哪里来的？这一般人就是主要是贵族做的，他们不属于什么？不是 Methodist， 不是这个东西，不属于 Methodist。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有一般人仍旧留在什么？留在安利干会里面。好了，那么那些不愿意留在安利干会，特别是在哪？特别是在威尔斯。所以你到了威尔斯，很多地方叫什么？叫 Methodist， 但是前面叫的 Calvinist Methodist。那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人虽然是寻道会的，但是怎么样？他们是跟随教堂会的，他们又不甘心留在安利干会里面，结果呢，他们就不甘心留在安利干会里面，然后呢，他们就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到威尔斯的话，你所看见的所谓的这个寻理会、寻道会，它前面加一个 Calvin， 就是加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一版是德国 Calvin。所以你看这两个拼在一起，你就知道整个的生态就不同。你到了威尔斯是这种情形，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讲的安利干会有一半很爱，比方 John Newton 写那首诗歌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那么这个弟兄很明显就是福音派的，很清楚的。那么还有最近一些，比方说有一本书叫《认识神》，那么就是一个叫 J.I. Packer， 就巴克这个弟兄写的，这是古典名著。那么还有斯多德 Stott 这个 后来这些是近代很有名的，给我们帮助很大，他们都是安定干会的人。那我们要问安定干会怎么会有这一班人呢？是什么？就是主要就会去工作的结果。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主要的贡献是在英美国，但是他在英国的贡献就是把一般弟兄姊妹留在安定干会里面。安定干会里面，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 Calvinism 是两种的混合的结果。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但另一面后来大家不肯放了，因为这个杯子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保守它。所以呢，长老会继续长老会，进行会继续进行。虽然他们看见了主的教会，他们也不肯放，不肯放那个东西。门户要关得紧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好像基督是分开的一样。如果长老会看见说，因为你看，慢慢大家觉醒，路德会人知道说这个安提干会有得救，那为什么不分开？知道凯克中有得救，为什么分开呢？为什么我们分开呢？他们不肯放。他们明明知道在基督圣经里面划第四线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能不能？所以你看，长老会继续下去，改革宗继续下去，然后寻道会继续下去，然后贵格会继续下去。那第六个，这就是不肯放。起头都是圣灵做的，但圣灵做是把你往中间带，往基督身体带，叫你眼睛看见别人也是基督的身体，那不是应该彼此相爱吗？是谁不肯放？是肉体不肯。当他不肯放，因为他太宝贝。为什么太宝贝？因为圣灵的工作他们不肯放。所以你看见没，是圣灵起了很美的头，是圣灵带下大复兴。那弟兄姊妹，这些大复兴应该往中间走啊。现在你看，到了这个美国大觉醒的时候，所有大家都把门户都拆了，大家都在一起经历属灵的丰富。所以你看见没，圣灵借着大觉醒跟大复兴，慢慢大叫大家醒过来，我们都是弟兄。而且当他们真的得到属灵帮助了，他们就忘记他们自己是什么宗什么派，他们没有那感觉。所以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你看见吗？一点没有错。基于历史的原因有这些分别，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不能有这些分别。所以现在如果有的人不肯放，那么不要忘记，那不肯放是谁的负责任呢？那当然是不肯放的人责任。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很清楚，基督不是分开，圣灵是要把我们往那个方向带。但是你看见吗？结果人一面欣赏圣灵的工作，觉得太好了，然后一面觉得我们这个传统太好了。你看见吗？你看见今天我们得到这么多的帮助，有的别的聚会根本得不到那个帮助，所以慢慢我们就欣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间出了这个弟兄，说的那个弟兄，所以现在什么东西要看这个弟兄怎么说。如果这个不照这个弟兄做的，我们就不行。那么你就和弟兄姊妹就分歧嘛，别起累来了。那弟兄姊妹，这谁做的？这当然肉体做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要看见基督是怎么样分开，就是教会怎么今天分成这个样子。那么一面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圣灵总是把我们往基督身体这个方向做，意思就是说，为了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最后一个团体的见证，那个见证应该是非常强烈。那么圣灵是往那里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些复兴实在说圣灵所用的办法。那么先是在借着属灵，借着先是在德国，先是或者这样说吧，先是借着这个敬虔派，你看见他们把教会带到属灵。然后呢，敬虔派和崇敬派和属天的连在一起，特别到阿尔诺的时候，很明显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真的连在一起以后，那么圣灵所要做的很清楚了：第一要属灵，第二要属天，第三要合一。所以现在这都是十八世纪以前圣灵已经做了，那么到了18世纪的时候，圣灵要做的更深，看见吗？要把。因为一面肉体已经四分五裂，所以现在圣灵要把大家真的带到一起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复兴，再一个复兴，再一个复兴。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有了英国大复兴，先是德国的，不要忘记了，然后英国的，然后呢，因着德国人移民到了美国去，就把金钱观也带到美国，然后就铺好的基础就带进了大觉醒。那么大觉醒的结果是什么？ 有一部分你看见也是我们刚才讲过从荷兰来那个金钱派队伍他们所垫的底子，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金钱派影响，不但属灵的影响就是要把大家往这个方向带，所以这样你看见慢慢的大家就觉醒了，我们好像是分裂的，现在我们应当要彼此伤害，所以在整个复兴里面很自然的有很多人就醒过来，所以慢慢有人就响应主的呼召，不只是在教会里做个人的圣者，而且要做团体的圣者。所以你真的到19世纪以后，你看见圣灵的确是这样做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把18世纪已经看完了。所以这礼拜三我们就要来到19世纪，我们又看见说圣灵不只借着第一次的觉醒在美国，还有第二次的觉醒，然后就在美国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因着这个工作，不要忘记它的特点，后来就带到美国，带到中国去。所以整个中国教会的特点，严格说来是金钱派的特点，严格说来是后来这个圣洁运动的那个特点，包括宋尚杰，你看见，包括季志文，这个都是圣洁派的，邵志光啊，这些都是啊，包括王明道什么，这个通通是金钱派里面的，没有疑问。不，甚至于贾玉宁也是一样。所以今天你翻开中国的近教会的近代的历史，包括你出生在里面，那么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个整个主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教会带到属灵，那当然也属天。所以你看见慢慢的这个大家都醒过来，两个就联手在一起，那么这个基础打好了，大家还重要一点就是说，圣灵要把这个四分五裂的枯骨四散的，要借着属灵的地震把他们震在一起去，那这当然是神迹。所以难怪波密说教会今天不四分五裂是神迹，什么神迹呢？就是那些枯骨四散的结果能够把它恢复成一个身体，那么这个就是弟兄相爱，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培养这个这就是非常天赋的教会。所以慢慢等从礼拜三开始，我们就慢慢就成为撒迪，就慢慢往这个非常天赋营，这个撒迪继续往前没有错，乱了越来越乱是继续往前，但是呢主也兴起他的见证，那就是非常天赋。所以这样我们不只读历史，而且我们从历史身上能够找到教训，而且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的解释，我们也明白今天我们怎么得救，主怎么把我们带到美国来，我们所受的教育，属灵的教育为什么是这样的教育，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圣灵一直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上这条路。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历史以后，我们看见背后有金钱派，背后有崇敬派，背后有自立派，那么这些无非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永远的旨意，无非叫我们当这个推亚推拉往前，然后撒迪仍旧往前，然后主就兴起了什么？兴起了腓勒天妃。那腓勒天妃是不是一直得胜的？没有，腓勒天妃失败了，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老底家。所以老底家的情形又是混乱的情形。那这个混乱是在什么样的中间混乱呢？是在腓勒切菲中，因为腓勒切菲你知道吗，他们就不再从这里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腓勒切菲是个地震区，有很强烈的地震，所以一地震来一定是四分五裂。所以你知道有两种的分裂，一种是在撒迪里面，一种是在腓勒切菲里面。所以腓勒切菲里面的震撼最后就带出什么？就带出了这个老底家。所以你如果这样来读圣经，读教会历史，你就看得很清楚，怎么从推亚推拉到撒迪，然后到腓勒切菲，然后到老底家。那么今天这四个教会是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拣选。当这个基督身体分开时，我们要问，到底我们该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那么腓勒切菲这个名字已经提出来，就腓勒切菲会的时候，在近前派中间，他们喜欢用这个字。我们愿意走在腓勒切菲上，愿意弟兄彼此相爱。那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如此？因为老底家变成众人的意见，所以等到我们因着老底家从腓勒切菲再堕落到老底家，那么大家的意见就透露出来了。那如果你有意见，我有意见，那么这个教会是越来越乱。 所以为什么今天有38000人中牌？那么原因就是我们看你怎么样从菲亚推拉到了巴黎，到了菲亚铁飞，到了罗马加，你把这四个加在一起，这就是成就了今天的情形。那么也就是从这里我们应该能够找出一条道路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下礼拜三是最后一次，那么然后呢为着帮助，为着要完成整个的系列，是我们在家里面六，那么就算整个完成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不能拖得太久，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对这个都有感觉的，所以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我们留个记录。那么也许在座的我们人数是很少的，但是我们相信那些听录音或者看录音的人，各种地方年轻人，也许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叫他们能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行的。好，我们低头一下。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实在在历史中间行走。我们只有一生，短短的一生，但是你用我们，你在历史上用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看见教会怎么蒙恩，教会也怎么失落。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愿蒙你的恩典，当我们今天所面临今天教会四分五裂情形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不增加你自己基督身体的苦难，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中。我们何等的喜乐，就是你叫我们听见这些话。既然叫我们听见，你一定把你的责任托在我们身上，所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忠心的起来跟随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叫我们礼拜三能够回来，叫我们下礼拜六也能回来，叫我们能不止听见你的话，也能听见你完整的话，也能听见你在历史上怎样的行走，怎样的工作。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